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3号星期五，4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广义财政赤字 8.7%， 高危状态。第二个是伊朗战争下国际油价何去何从。第三个是川普访华，中国重启熊猫外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锁定了384名已经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这是川普政府加快推进撤销入籍机制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计划把这批案件分配给全国39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由各地检察官提起民事诉讼。那么目前美国司法部没有公布这384人的具体情况。按照美国现行法律，只有在通过欺诈手段获得公民身份的情况下，政府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入籍，比如假结婚啊，隐瞒关键背景信息，或者是涉及严重犯罪等等。那么美国撤销规划公民身份的门槛一直很高啊，那么政府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再由联邦法官裁定。所以过去这类案件数量都很有限啊。那么川普政府把这类案件从专业机构集中处理，转为分散到全国各地的检察官系统，目的就要扩大处理的范围和处理的力度啊。那么过去几个月，美国川普政府要求国土安全部每个月至少要向司法部移送200件撤销入籍的案件啊。那么川普政府移民政策先开始是非法移民，然后延伸到合法移民，那么现在是针对已经入籍的移民啊。那么相信手法跟以前是一样，先是针对有非法行为的这个入籍行为，然后针对合法入籍的行为。换句话说，现在美国公民身份的稳定性正在从确定性的权利向可审查资格转变。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新京报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4月24号宣布，成都大熊猫基地的两只大熊猫，一个叫平平，一个叫福双，将会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10年的保护合作。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5月中旬访问中国，那么中方安排大熊猫去美国，显示中国继续推动大熊猫外交。那么中美关系2018年开始因为贸易战转淡，进而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恶化。那么美国动物园的大熊猫在租约到期之后陆续送回中国。2023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把大熊猫美香天天送回中国。2024年亚特兰大把大熊猫归还了最后一批大熊猫。那么把大熊猫送回中国成为中美关系降温的象征。那么中国就趁着川普访华重启熊猫外交，他的用意不言自明。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川普的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将会在5月1号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那么代表团总共有5名议员，行程是北京和上海。但是这次访问中国是为川普访华做前期准备。那原计划他们是3月底去中国访问。那当时呢，川普是因为川普安排在4月初访问中国。那现在时间往后推，他们也跟着往后推啊。那么戴恩斯是1990年代在广州和香港担任保洁的高管， 所以他被视为中国的一个沟通渠道。去年三月，戴恩斯访问中国，见到了总理李强。第三条，大纪元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3号在国防工业工作者日致辞的时候说，乌克兰军队去年夏季的一次前线行动中，在没有步兵参与的情况下，完全靠地面机器人和无人机夺取了俄军的阵地，并且实现了零伤亡。那么这次行动是由乌克兰的第三独立突击旅下属的无人地面系统分队执行，那一辆地面的机器人直接冲进俄军的掩体引爆，另外一辆封锁出口，然后呢，俄军士兵就写下我们投降的字，给这个无人机的镜头展示。那么这一次呢，是俄军士兵没有向人类投降，向机器人投降。那么泽连斯基还说，今年前三季度，乌克兰地面机器人系统已经执行了22000次前线任务。那么一部分系统单月任务量比去年增长了10倍。这些系统正在进入最危险的区域，替代士兵执行高风险的作战任务。这说明战争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的人对人的消耗战转向系统对系统的对抗，无人机、地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形成新的作战链条。换句话说，战争的核心正在从士兵转向系统的能力。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2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美国航母布什号已经进入了印度洋海域，这意味着布什号已经抵达中东战区。那么目前中东的美国航母数量达到了3艘。这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第一次在中东同时部署的3艘航母。那么目前林肯号是在红海，那福特号在阿拉伯海，那么布什号很可能会接替福特号，那么在交接阶段呢，就有3艘航母，理论上应该2艘足够了。那么通常情况下，美国在一个战区只需要部署一个航母，那么如果同时部署两艘航母，说明局势进入了高风险的军事准备状态。3艘航母同时出现，通常属于明显的这个暂时部署结构，就暂时就是临时的。从时间线来看，伊朗战争2月28号爆发前，林肯号已经在1月26号进入中东，福特号是2月27号部署到以色列的外海，当时两艘航母形成一个双航母的态势。那么福特号目前已经超期部署，到4月中旬部署时间已经达到了295天，明显超过了部署周期210天啊。那么这个情况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批评，美国国会对这种长期高强度部署表示不满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战争部就下令布什号去中东啊。布什号是3月31号从弗吉尼亚州出发，目前已经到位啊。那么这种动作的逻辑很清楚，川普呢并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啊，他只是增加航母的部署来提高军事压力，那么逼迫对方进入谈判行吗？我觉得不行，浪费汽油啊。第五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美国战争部4月23号向通用动力公司授予 AUKUS 框架下的第一份潜艇合同，金额是 1.97 亿美元，主要是用于潜艇工程支持和技术设计，目标是帮助澳大利亚建立核动力潜艇的能力，就是自己建，这就帮助他建立这个能力。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2021年签署的 AUKUS 协议，由美国和英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相关的技术支持。那么在这个安排的背景下，它是印太地区力量结构的变化。那么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持续的加强军事存在，澳大利亚判断它自身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按照既定的路径，美国的潜艇最早在2027年要部署到澳大利亚西部的军事基地，叫斯特林军事基地。那么随后澳大利亚会在2030年代从美国采购3到5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那么再往后，澳大利亚会在南澳大利亚本土建造新一代的核潜艇叫，然后用美国的技术，用英国的零部件设计建造5艘预计在2040年代交付那么这套安排本质上就是重新构建这个海上的力量把澳大利亚纳入到英美主导的核潜艇体系当中。你要是看见就知道，南海再往南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许这个建设核潜艇，其实目标就是南海。也就是说 AUKUS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军购项目，它是一个长期的军事体系的一个部署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法广报道，欧洲理事会4月23号通过第20轮这个制裁俄罗斯的方案，总共制裁120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包括6家中国公司和1名个人。那么这6家公司是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电子元器件、芯片，并参与了无人机研发和生产。那么被制裁的个人是北京西朝国际科贸公司的法人，叫李新阳。他是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发动机的中间人。那除了直接制裁，欧盟还把60家实体列为出口管制清单，其中包括21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企业。那么中国随即就反制，中国商务部4月24号宣布把7家欧洲的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那么理由是他们向台湾军售那么列入清单之后，中国企业不得向他出口军民两用的物资那么基本上中国跟欧盟之间呢好不了的虽然双方都觉得需要靠拢向美国施加压力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很多议题上根本对立，所以他们再走得再近关系也好不到哪去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皮罗4月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司法部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从去年11月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那美国司法部起诉了2名中国籍的诈骗头目，一个叫黄兴山，一个叫蒋文杰，指控他们在缅甸运营加密货币投资诈骗中心。那么目前这2个人被泰国政府拘押，美国正在推进引渡的程序。第二就是美国司法部冻结和诈骗相关的加密货币超过7亿美元。第三就是查封了503个虚假的投资网站。第四个就是关闭了一个用于诱骗受害者去柬埔寨电诈园区的一个 Telegram 的频道。比如说这一系列的行动为受害者挽回了潜在的损失5.6亿美元。那么但是对比整体的规模，这个数字非常有限。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因为电信诈骗损失了210亿美元，它只挽回了5.6亿美元，追回的金额只有 2.6%， 说明在当前的执法的方式，它的边际效果正在下降。你靠抓捕这个个体或者查封网站，你很难改变这个整体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是东南亚的电诈园区，它不是普通的犯罪网络，它是灰色权力、跨国资本加上武装力量合伙在一起形成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这是一个跨国治理的问题。所以美国要整治电信诈骗，要从哪里开始？要从国家开始啊，要进行国家的合作。当然川普政府从来就不会进行国家合作，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国家合作啊。所以他的思维是什么？他的思维就是开记者会告诉大家我干了啥啊，然后把数字放大一下，泡点水啊，发一发。第八条新闻，纽约时报调查发现，泡泡玛特旗下有一个叫拉布布玩偶用了新疆棉啊，那么他有可能被美国处罚。美国国会在2021年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所有进口产品啊不能使用新疆生产的棉花，那么而且不能够有强迫劳动。如果从新疆进口的产品，你必须证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纽约时报在去年年底从泡泡玛特官网、亚马逊、易贝和西英购买了20只正品的拉布布啊。那么这些产品全部都是由中国厂家生产。那么通过检测结果显示，其中16只这个拉布布含有新疆棉啊。那么在此之前，非营利组织维吾尔运动委托台湾的机构检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啊，已经向美国海关提交相关的材料。如果美国海关认定拉布布违规啊，后果不仅仅是扣押货物，也更有可能把泡泡玛特列入制裁清单，全面禁止拉布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拉布布是2024年开始走红啊，泡泡玛特借机在美国扩张门店，并且安排这个自动售卖网络。到了去年，每周市场收入增长了7倍啊，占公司总收入的18%。也就是说，美国市场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增长来源。那么一旦触发制裁，这部分增长就直接切断啊。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已经明确表态，如果企业无法证明它的供应链合规，美国就应该全面禁止这个拉布布的产品进口。这件事情的核心不只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啊，它是供应链合规的问题啊，当然跟地缘政治也有关系啊。第九条新闻，新京报报道，四川有个县叫巴塘县，巴塘县法院发布一个公告，要更换这个印章。这个公告就引用了一个叫《印章管理办法》的法案，这个法规。3个月之后，这个巴塘县的上级法院，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区中级法院，就说那个巴塘县法院他发的这个公告引用法规有问题啊。那接着呢，公安部就出来说这个所谓的印章管理办法根本不存在。他这个一说完之后，一查之下，从2019年到现在6-7年时间，中国有10多个省市，有30多家法院包括检察院发布的公告都引用过印章管理办法，这是不存在的法规啊。那新华社就看不过眼，就发表一篇评论，说这种现象是基层工作的形式主义。这是形式主义吗？当然不是，这不是形式问题，这是本质问题啊。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司法机关根本就不是以法律为依据来运作的，这是问题的本质。中国的司法，你要么就听权力的，要么就听钱的，他从来不听法律法规的。 第十条新闻，中国财政部4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彩票销售544亿，同比减少了38亿，下降 6.6%， 其中福彩销售184亿，同比下降 3.9%， 体育彩票下降体育彩票销售359亿，下降 7.9%。 那么一季度累计销售累计销售一季度1440亿，同比下降 3.1%。 那么基本上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彩票销售通常被视为情绪指标，那么经济压力越大，购买的人数就越多，那么很多人就是用小额的投入来博取翻身的机会。所以这次情况正好相反，总体销售下降说明什么？说明经济持续下滑，不是不想赌，连小额投注都要省了。这是第十、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4月1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4年到2025年财政年度，总共有127800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成瘾的治疗，127800人。那么累计治疗的个案达到244400起，那么其中酒精相关的治疗有87632起，占所有成瘾治疗的 41%。 所以酒精仍然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成瘾的问题。澳大利亚健康和福利研究所之前在2024年8月发布的调查显示，2022年到2023年，有 25% 的澳大利亚人每个星期喝酒超过十个标准杯。我不知道十个标准杯有多少，十个标准杯是一个标准杯相当于十克纯酒精，那么相对应的是多少？相对应的是285毫升的啤酒，285毫升啤，100毫升的红酒，或者30毫升的烈酒。十个标准杯就是100克纯酒精，还是不知道他说这个比喻还是实在是很烂的。那么也就是说酒精是排第一，排第二是什么？冰毒占了 24%， 排第三是大麻占 14%， 排第四海洛因占 4.3%。 那么专家指出，酒精是最常见也是最难治理的成瘾问题。那么成瘾是属于慢性疾病，可以控制，但是很难彻底消除。所以这组数据说明，合法物质带来的社会成本远远高于非法毒品，它本身就是公共政策的长期矛盾。所以实际上看上去没那么危险的成瘾物，它的危害更大，比如说香烟，比如说酒精。12条，美联社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北部4月23号晚上遭遇强龙卷风的袭击，伊尼德市有10人受伤，有40栋住宅受损。现场画面显示很多房子被夷为平地，那么有些房子屋顶被掀翻，电线杆子倒塌。那么伊尼德市附近有的万斯空军基地已经被关闭，那么空军基地的供水供电都中断。那么春天呢，每年美国都进入这个龙卷风的高发期，春天俄克拉荷马州是处在龙卷风的走廊，它周边的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德克萨斯州，还有就是阿肯色州，都是有很多龙卷风。龙卷风一来要做什么？去地下室，或者躲在一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不要靠近窗户，也不要去追龙卷风，这是非常危险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 8.7%， 高危状态。我们讲讲财政状况，从哪开始讲？北京车展。北京车展4月24号星期五开幕，那么回声报两名特派记者从北京车展现场发回来的报道说，北京车展 17个展厅，有38万平方米的面积，相当于5个足球场，非常的大。他说呢，北京车展的规模符合中国汽车市场的规模，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占全球销量的1/3以上。报道说，对于参观者和几千名记者来说，这场盛会就像一场烟火表演，又令人兴奋又令人疲惫。他记者说，这场盛大的车展开幕背景充满了动荡，一边是伊朗战争，一边是中国汽车市场暴跌，所以中外车厂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推出了大量的新车型来对市场发起冲击。其中有181款新车型是全球首发，并且展出了71款概念车。汽车专家雷欣指出，北京车展将会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车展。但是不过呢，中国车市呢正在面临一个重挫啊。一季度中国零售汽车422.6万辆，同比下跌 17.4%。其中三月份是164.8万辆，同比下跌 15%。那么4月份的1号到19号，中国汽车零售62.7万辆，同比下跌 26%。你可以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在暴跌啊。那么中国汽车销售冠军销冠是比亚迪。比亚迪一季度汽车销售70万辆，同比下跌 30%。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就有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北京车展看上去很风光，但是中国汽车市场在暴跌。那么过去一年来，中国各家车厂展开了非常残酷的价格战，车厂的利润空间不断的缩水，中国车厂的利润销售已经低过 3%， 低于 3%， 而且下游经销商网络也濒临破产。所以北京车展看上去很热闹，但是惨淡的市况和这个这么大的场面有点不搭啊。那这个情况跟中国经济的现状很相似啊。中国财政部4月24号公布一季度的财政数据，我们还是老规矩，把中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数据，把它的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合并在一起来统计分析。中国政府把它的财政预算切成若干块，核心的是这两块，还有一块就是国有资本运营啊，那个通常年底才公布，所以平时呢只公布这两块，我们把两块合并在一起，我们把它定义为广义财政收支啊，广义财政收支就和财政部公布的这个一般性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啊，我们区别开，所以广义财政收支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的财政状况。那广义财政收入一季度69364亿，同比下降 0.1%， 基本上持平。广义的财政支出95093亿，同比增长 8.7%， 一个季度支出已经达到95000亿啊。但是一个季度的财政收入不到7万亿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69000亿啊。所以广义的财政赤字有多少呢？25729亿，同比增长 11.5%。 啊，那么广义财政赤字是25729亿，它的赤字率就是财政赤字除以同期的GDP， 就是赤字率。中国的赤字率达到了 8.68%， 这两个数据非常关键。第一个数据就是财政赤字增长速度超过 10%， 增长速度 11% 也超过 10%。 过去五年 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每年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是个非常典型的高速扩张的一个轨道，这是第一条，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第二就是财政赤字率，一季度的财政赤字率达到了 8.68%。 在财政学里面 8% 以上的赤字率已经不属于正常常规的状态，它是个高风险的区间。从国际的经验到历史的情况来看，正常的年份大部分的国家会把赤字率控制在 3% 以内，也就是基本安全线以内，就是 3% 以内。当经济下行或者是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那政府会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财政支出，那么来刺激经济，对冲经济下滑，所以呢赤字率会上升到 5% 左右。就是你去管理国家，你要有一个度啊。那如果财政赤字超过 7%， 通常是什么情况？通常是发生战争，或者是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那就要通过财政的强刺激来维持经济的运转。所以你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当前财政赤字率已经接近 9%， 它已经处于类危机运作的状态，就是处于一个危机状态，财政处于危机状态。换句话说，这就不是短期的波动，它是结构性的变化。过去三年时间，也就是疫情结束之后，中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一直在 8% 以上，一直在 8% 以上。那么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体系正在面临三种的压力，同时面对三种压力。第一个压力，中国的债务正在快速的累积，它的利息支出持续的上升，这第一个。第二个，财政空间被压缩，也就是说未来你想用财政来调节的能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是归零，这第二。第三，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财政呢你就要么被迫进一步的扩张，继续扩张扩张，要么就是被动的收缩，这两种路径都没有缓冲的空间那么当前超过 8% 的赤字率，本质上说明中国的财政已经难以依靠正常的收入来运转，它必须依赖继续的举债来维持基本的运作。那这种状态本身说明财政体系正在承受结构性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在持续的累积。为什么？因为你的债务规模会不断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因为你现在连利息都还不完，连利息都需要借新债来还利息，那你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债务规模会持续的增加，债务规模的增加又会增加赤字，这个利息支出又会增加你的财政赤字。所以如果我们把2024年一季度的数据来对比，情况就更明显。2026年的一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对比，在两年时间，中国广义的财政收入减少了1900亿。支出增加了7400亿，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财政赤字增加了9300亿，也就是说两年时间一季度的财政赤字增长超过 57%， 就是说赤字增长了将近一半所以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的状态，讲的就是这个情况。而中国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这正是中国对外强势扩张终结的根本原因。我们经常这段时间讲中国对外扩张，伊朗战争看得很明显，中国心有余力不足。为啥？没钱了，他就干不了事情 那么一季度还有几个关键的财政数据我报一下。税收48500亿，同比增长 2.2%。那么政府性的基金收入下跌 16.2%。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叫卖地收入，就中国各地卖地，卖地收入多少？5176亿，下降 24.4%。大家想一下，全国啊，一个季度啊，三个月啊，只卖了5000多亿，然后你还要减掉卖地的支出，卖地支出，你征地的支出，包括你7通1平、5通1平的这个成本，结果怎么样？亏损4292亿，啥意思呢？说明现在的中国的土地财政是亏损的。为什么会亏损呢？因为地价暴跌，你原来征地10万亿亩，结果你现在卖地只能卖8万亿亩，那不亏损。所以地价暴跌比征地的成本还要低，所以呢土地财政基本上是亏损的。所以呢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持续下跌，很多人讲啊，中国老百姓损失很大，损失最大的不是普通家庭，有三个主体损失最大。损失第一的是谁？政府。为啥？一套房子100万，70万政府拿走的。所以房价下跌，损失最大的是政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损失第二大的是谁？银行。银行的资产里面，房地产的占比，它的敞口占比占到 30%。 那你想一下，这些房产在他手里贬值一半，打对折，他占到 30%， 损失大吗？当然大。第三是谁？政府官员。为啥？他们房子最多，房价跌，他们损失最大。普通老百姓，你一套房两套房，你不是最厉害的啊，你不是损失最大的。那还有几个收支数据我们讲一下。第一个，个人所得税增长 10.5%， 一季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搜刮，使劲搜刮。第二个，债务利息支出增长 12.9%， 看见没有我们讲利息支出讲的就这个。第三个就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经济下行 9%， 也是高增长。第三个还有一个第四个数据就是城乡社区支出增长 2.8%， 这里面是什么？维稳经费就在这里头，就 2.8% 的增长，说明什么？说明维稳经费开始没那么充裕了。那么另外，中国政府三月份的财政数据我们一并算出来了，一并报告一下。三月份的广义财政收入19847亿，增长 3.38%， 财政支出35213亿，下降 2.54%， 前两个月对冲前两个月的数据。广义财政赤字15366亿，下降 9.24%。 那么财政部呢4月24号开了一个死气沉沉的记者会，财政部安排了6个司局级干部见记者，一个是国库支付中心的主任叫王建勋这最大的一个官，他带着几个副司长，一个是经济司的副司长吴盖，农业司的司长魏高明，金融司的副司长李楠，债务司的副司长叫曲富国。那记者会上这些官员一字排开六个，铁青着脸，记者也是面无表情。那我就把记者会上的几个数据跟大家报一下。第一个，专项债发了11599亿，同比增长 20%， 所以他发债都是高速增长。专项债的用处，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全工程、城市更新项目再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还有就是支持政府给政府清欠清理拖欠的账款这是专项债。 那专项债发了将近一万一千六百亿，拨给地方拨了6723亿，那么拨付有一个过程啊，占了58%。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叫置换隐形债的专项债，限额是2万亿啊，那么一季度发行了9604亿，完成了48%，拨付给地方政府是5900亿。一季度国债发行36000亿啊，那么同比增长10%啊，可所以你可以看为什么债务增长速度也是超过10%啊，赤字的增长速度也是超过10%，所以中国的财政状况就是这样啊。那么国债的平均利率是 1.45% 啊，那么一季度的这个国债平均投标的倍数是 3.6%。另外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的额度是1.3万亿，那么4月份开始发行，10月份开始完成啊，那么号称是什么什么两重两新啊，其实不是，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是给地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发工资用的，然后今年呢还有一个超长期特别国债2500亿，用于什么消费品以旧换新啊？那么现在已经拨付了，金额是2500亿，拨了一半，12500亿，1250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财政部今年启动了一个有奖发票的活动啊，有奖发票的活动，50个城市搞，包括北京啊。那么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旅、娱乐、体育，就是跟老百姓有关的消费场景。中央财政部拿了100个亿作为中央财政补助金给这些城市啊，启动这个有奖发票活动。有奖发票是干嘛？就是搜刮嘛，就是搜刮啊。那么50个试点城市投放了36.8亿的奖金啊。那么带动了销售额1600亿，是其实不是销售额，就是发票，买发票买了1600亿，就那企业原来是偷税漏税啊，悄悄的就不买，只要你不要发票我就不买，那你现在要发票呢，他就知道没办法，他就去买，买了多少呢？1600亿啊，那给了多少呢？他给了100个亿，拿了100亿出来，收回了1600亿啊。有4亿人参加，那有1.7亿人中奖，那总结来看，中国的财政危机持续并且深化，这个财政危机的状况将会深刻的改变中国政府的运行和中国政府的作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政府举债度日，这个状况日益明显，为什么？因为财政收入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卖地收入，卖地收入暴跌造成中国政府财力损失没办法弥补，他没地儿找去，他会长期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这第二。第三，政府行为的特征非常突出，就是搜刮。你看中国政府现在的有一半精力在搜刮啊，中国官员满脑子，中国官员现在是什么？一睁眼就开始想，就钱，搞钱，满脑子都是怎么搞钱。这件事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尤为明显，这叫什么？这叫雪上加霜。总之呢，财政或者是地方债啊，也不叫地方债，其实中央政府的债也很多了，现在啊。债务，财政的负债，政府负债加上房地产下行，这是中国经济的两大衬托，这两大衬托把中国经济往下拉，所以中国经济衰退不可避免，问题是衰退有多严重的问题，衰退有多严重的问题，好吧。油价我们直播二再讲嘛，再讲油价我就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互动时间了。油价先不讲， 直播二讲。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啊，我们开始啊，情况最近好像严查大宗商品贸易。说的是发票经济，刷出来的 GDP 到处都在作假，也不赚钱，为 GDP 做贡献。OK， 情绪感谢王先生的新闻报道以及上期节目为大学生发声。当今社会状况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却要为无能政府承担后果。中国政府不是无能政府，中国政府是作恶的政府，无能政府又是作恶政府啊。观点：国内的教育基本功能已经瓦解，现在主要的功能是给老师解决就业以及安置失业青年。教育嘛，教育怎么安置失业青年？你说的是大学生技师班吗？他也安置不了多少，安置不了多少啊。给老师解决就业，解决老师就业是教育的结果，不是教育的动机啊。观点：昨天直播二那一集对广大学子来说真的受益匪浅，王老师好样的，不敢当啊，不敢当啊。观点：大学毕业再次学习技术员，这样的情况下后续是什么状况？这些孩子基本上没有合适的工作，接下来他们不能支撑自己，紧接着他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的待命吗？我一个过来人，知道以前农村人会反抗，把他们来开会的车砸了，把一群压迫的人赶走，后来他们也只能不了了之。现在大学生会不会冲动呢？是不是还没有到那个临界点？你是大学生吗？看不大出来啊。好，你是过来人，你怎么讲农村呢？城市什么情况？讲讲你们过来人的情况好不好啊？跟我们讲讲。观点：中国一季度 GDP 统计局刷出了好看的 5%， 但是失业率却高达 16.9%， 真不知道这 GDP 从哪来的。没有人工作却能制造出 GDP， 果然和平行世界的各国大不相同啊。 OK， 情况我身边几个人失业率在 50%。 OK，提问：所谓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不是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不是啊，因为官媒曾经宣传说超长期特别国债不是债，而且好像是零利息零息债，这跟直接印钱貌似没区别。超长期特别国债通常是多长期呢？30年以上叫超长期特别国债。什么叫特别国债呢？特别国债就是没有算进去它的财政，就是没有算进去计期的债务。简单的说，就是花的是子孙的钱啊，就是我30年之内都不用还，就跟我没关系，跟本届政府没关系，我就使劲发30年、50年的债，也就是30年、50年以后再还。所以呢，他就不放到哪里，不放在财政收入里面，也不放在债务列表里。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我印象中已经有8-9万亿，这8-9万亿是没有算到中国负债里面去的，但是他是要付利息的啊，他是要付利息，债息是要，否则谁买你的债呢？肯定要有利息的，利息是有的，但是他不算到他的债务总额当中去，就是中国的债务总额是少了8-9万亿。如果你再把这个8-9万亿算进去的话，那中国的财政赤字会更大，更大。所以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呢是想尽一切办法掩盖真相，他就是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告诉大家真相，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他把超长期特别国债说成不是债，这不骗人吗？这就是它就是债，怎么不是债？因为债务的特征是什么？债务的特征有两个，不管你期限有多长，你都要还，这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 一定有利息，就这两个特征，债务的两个特征，超长期特别国债就具备这两个特征，它怎么不是债？它当然是债，只不过是期限超长，你家孙子不用还，是你孙子的孙子还，就这个问题啊。这跟财政赤字货币化没关系，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重点不是政府，不是财政，是什么？是人民银行。你要看的不是财政部，你要看的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在干什么？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重点不是财政赤字，是货币化，理解吗？啊，提问，请问哪一个阶段，哪一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认为习近平可能大权旁落？我们前面节目有讲啊，我们一直都在讲啊，我们一直都在做节目在讲啊。你把前面的节目再看一看好不好，我就不在这讲，这哪讲得过来，讲不过来啊。我不想在这里讲，这时间也有限啊。还是看前面的节目吧，我们的前面节目标题里面都有讲好不好啊。观点，天灭这个团体出了个总加速师，对我们来说很痛苦，对下一代他们起码有机会 OK。观点，所有集权专制统治都是一样的，没有民主自由人权，被统治者都是韭菜，说的对啊。情况，台湾的大学教育是致力培养实用技能学生，技术型大学生没出社会就会送去企业实习，有些一毕业就转正，台湾企业抢人才已经连公司营大学都抢了，能力好的会被送去国外分公司工作。那台湾也是这样，台湾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你说啊，中国大学生，昨天有人讲啊，中国大学生什么大学一毕业就有工作。想当然本来就应该有工作呀，否则你让别人读大学干啥，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时间。提问，请问你怎么看中国产业升级这事儿？最近内网有一人说出口和就业问题，有人解释说因为产业升级成功了，产业升级成功了就啥？你的问题到底是啥？产业升级成功了，出口和就业的问题，出口就业什么问题？你的逻辑是啥？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啥，你是想在，你的问题是不是问现在失业率高是因为产业升级成功了，是这个意思吗？产业升级我们通常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因为有新的技术发展，我们的产业呢就获得了一些新的市场，就这是一种产业升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学会了做皮鞋，我们原来是一个鞋厂啊，我们原来鞋厂，我们原来做凉鞋啊，然后呢，我进了一套生产线，做皮鞋的生产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皮鞋了，于是我们的市场就扩大了，这是一种产业升级啊，这种产业升级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升级带来了你的市场规模等等升级啊，这是一种升级。另外一种产业升级讲的是，你整个的放弃了某些领域，就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香港，香港六七十年代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制造业啊，做什么塑料花呀，五六十年代啊。后来六七十年代香港慢慢的经济转型做什么？做服务业啊，因为有什么？因为有港口贸易，因为有港口航运啊，有港口贸易，然后就开始做金融，发展金融。香港的金融业就开始发展起来。香港的金融业发展起来，这个城市就不够，地方资源就不够了，它就开始淘汰，因为整个的成本就开始上升。大家知道，你去工厂的工人，和你去经纪公这个证券公司做销售，它的收入差别是很大的， 然后很多人就跑着去做证券公司去做，那工厂不就没人了吗？所以然后香港的产业升级就是把它的制造业转移到哪里？转移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七八十年，特别是八十年代就开始承接大量的就是工厂从香港搬到中国大陆，这就叫产业升级，就整个的制造业被淘汰掉，然后香港就发展它的服务业，发展这个房地产啊，发展旅游业啊，发展金融，最终变成了亚洲金融中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呢，它是整个的行业淘汰掉，把整个的制造业淘汰掉。那中，你比如说像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把大量的工厂搬到东南亚，其中主要是搬到中国。那日本的制造业就培养了大量的对手。中国就开始生产家电啊，家用电器。原来日本的家电行业是把美国干翻。美国最早是有它非常强大的家电行业啊。那日本兴起之后就把美国干翻。美国因为它的成本上升，它产业升级，它就做不了了，做不了就日本就占领了，日本就变成家电强国。最后日本成本上升，他把他的家电产业转移到中国，中国自己就产生了很多的家电行业，就开始淘汰日本的家电行业。那日本的家电行业就慢慢的就被挤压到最后怎么办？他房地产泡沫又破裂，那他就开始产业升级。日本产业升级很尴尬，为什么？他后面呢有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追赶他，就对它形成挤压。高科技那边有美国泰山压顶，他干不过美国，所以他夹在中间，他很难过。他怎么？所以你可以看日本的产业升级很特别，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失落的三十年。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在干什么？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他们一方面淘汰制造业，另外一方面，但是他们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他们保留，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它就是向中间件发展。你比如说手机的这个摄像头就是索尼的，索尼原来是做这个制造业，它就向中间发展。所以它，你看，你我们做芯片，它不做芯片，它半导体被美国打压。他最后他的半导体就变成什么？做原材料，做中间件，做关键的零部件，做芯片的这些空气啊、气体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个附加值更高，那个原材料的需要量更小啊，大概附加值更高。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新的市场，他在这块市场有垄断地位。所以产业升级讲的是什么？产业升级讲的是，如果我们要讲它建立在产业升级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技术，你要有原创的技术，你要有技术能力，你要有研发能力啊，这是一个你要有技术和技术的产生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有非常强大的在原有的产业的控制能力。你比如说像日本家电行业，它是有控制能力的，它最后淘汰，它全部是主动淘汰的，它把这工厂卖掉，卖给你，卖给他，我只保留我认为需要保留的部分，就是这样。这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会不会造成失业？产业升级如果它是自然升级的话，它不会造成失业，它会造成，它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更高的岗位。那中间有一个空档，就是工厂的工人跑到证券公司去做销售，肯定中间有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技能不一样。那当有这么强大的需求的时候，我敢保证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各种培训班出来帮他们进入证券公司啊，就是这样。那政府可不可以做什么？政府可以帮忙，但是如果 它是自然升级的话，产业升级自然发生的话，它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做到，社会会慢慢的调试过去，中间会有一个过渡，但是过渡时间也不会太长。这是一个。好，我们再讲中国，中国有没有产业升级？中国没有产业升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中国自己没有技术。你去那个格力空调那个董阿姨是我见过的企业家当中最敢吹牛逼的一个啊，就是撒谎没底的一个。格力有自主技术，他有什么自主技术？他有什么自主技术啊？中国没有自己研发的技术，中国没有技术的这个平台，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没办法做到产业升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技术你就没办法升级。中国个别企业有自己的技术能力，但是这不是全社会性的啊，它不是一个平台性的能力。你没有平台性的能力，你就没办法升级，你怎么升级？你永远都是买的生产线，你都是买别人生产线，都是靠买产线来。我买一个皮鞋生产线，明天我再买一个运动鞋生产线，那谁卖给你的？那就是上面有技术的人卖给你的呗，就是这个。所以，中国的失业问题跟产业升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国的失业问题就是两个原因，中国两大失业的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外资企业跑了，从服务业到制造业，服务业主要是高薪啊，金融啊这些啊一大堆啊，那是服务业，一直到制造业都在跑。服务业这个外资企业的撤离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高薪岗位没有了。因为国企也没有高薪岗位，但大家别以为国企有高薪岗位，国企没有高薪岗位啊，国企就是领导高薪，普通的员工那也是苦哈哈的。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都没有高薪，但公务员是另外一本账，我们不能这么算啊，我们不算这个，不说这个部分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私营企业大量的倒闭。外资企业撤离加上私营企业大量的倒闭，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地方龙头企业。地方龙头企业基本上上来一家干掉一家，上来一家干掉一家，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现在就连那些地方私企，你前阵子杉杉又被国资委收购了吧？这地方的龙头企业，政府不断的要么就干翻它，要么就不行就跟你搞个混改，再把你坑一把，最后就。所以地方私企龙头企业的破灭，一步步的把这个私营企业拖下来，私营企业拖下来的后果就没有就业岗位，80%的就业岗位来自私营企业。所以你为什么找不着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大量的倒闭，特别是大型的私营企业倒闭啊，所以这就是失业的原因。当然，整体的经济不断的在回落，中国经济不断的回落。为什么大学生的失业率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学生就业必须依赖什么？服务业，服务业必须依赖于整体经济。工厂不一样。外贸厂不一样，外贸厂我只要出口好就行，外面有订单就行，但是其他不是，其他要看整体经济。所以我们说从疫情到现在，我认为每年中国经济都在衰退。为什么会找不着工作？就因为经济在衰退才找不着工作呢。观点，中共这次应该造成了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没错。而且他通过国家统计局的这个数据造假掩盖这个经济衰退。因为你看所有的高频数据，你都知道到现在所有的高频数据都低过2019年。2019年其实已经很烂了， 当时的经济已经很烂了。2019年、2018年经济已经开，2018年开始走下坡路，2019年的数据已经很差了。现在的高频数据都低过2019年，所以整体来说，就像高什么高那个姓高的他说的，他说三年中国经济高估了10%，这是对的，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